弟兄姐妹早安，感谢赞美主。刚才马弟兄说这首诗歌我们不熟悉，其实这首诗歌对我来说也很新，但是在预备的信息的时候呢，我就在一直在诗歌本里边来回的思想，然后也一边的默默的唱，然后我就注意到这一首诗歌，我会觉得哇哦，让我其实挺感动，虽然我不熟悉，可是当我唱到这首诗歌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动在我心里边。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早上我们每一周的主日都来到这里，我们来干什么？我们说用外面的人话来说，我指的是不信主的人来说，哦，你们在做礼拜。但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这里，是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面前，对吗？是来敬拜他，来颂赞他，不只是每个星期例行的公事，或是例行的要到这里来听一段的讲道，也不是例行的要来这里唱一段诗歌。虽然这是我们确实是我们做的事情，但最最重要的是，是我们来到他的家中，来到他的殿中，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感谢主。我们从这里继续往下，那个感动我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可以来到这位神面前？我们为什么要去敬拜赞美他？没错，神很伟大，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姐妹们，这位神他很伟大，但更重要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如今这位伟大的神，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圣经里边说，若不是因着主的缘故，没有人可以呼叫那位神是阿爸父。阿爸父，这是当年比较轻松比较亲切的称呼，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称呼那位神是老爸爸爸，就是这么的亲切。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一方面这是向着那位神，但不仅仅是那位神，因为那位神他是我们的，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爸爸，是我们的阿爸，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关系，我们喜乐来到他们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想念自己的亲人的时候那种心是什么样的感受，想念最爱自己的父亲的时候，老爸的时候，那种什么样，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可能很多的一些的东西都不再重要了，很多都不再重要了，我就是想到我的爸爸面前，我想来到面前诉说我何等爱他，我何等渴望与他亲近。哇哦！所以这首诗歌有一段在第一节的副歌里边最后唱到说，你的灵也和我们的灵证明我们有生命，在英文说的是 God the spirit with our spirit witness we are son of God。 在第二节也唱到，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子，那不仅仅是一位至高至大的神，他是我们的老爸。你知道弟兄姐妹们，我记得在我信主没有太久的时候，当时我有一次在见到我现在的我的住家，也是我属灵的父亲。那有一次我就在他旁边听到他跟他的一位朋友聊天，然后那位朋友就说，他说，哎呀，这个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你好有钱呐、啊，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所以那个朋友就说啊，你真的好有钱呐、啊。然后我属灵的爸爸他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不是我老有钱，是我老爸很有钱。他老爸没有钱，他老爸那个时候躺在床上面，当然现在已经离开了，回天家了。他说的老爸是他天上的那位父亲。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有一位神，不仅是一位至高至大的神，他还是我们的父亲。哇哦，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我们可以何等的平安。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位天上父亲的缘故，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可以来敬拜赞美他，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圣经里边说到，说我要到我的走到神的祭坛面前，到我最喜爱最喜乐的神面前。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颂你。 其实那心是何等的喜乐，弟兄姐妹们，我们心里边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心里边真的是何等喜乐，是来到最爱我们的爸爸面前。感谢主，一方面来到神我们爸爸面前，另外一方面我们有没有另外一种想法，我们同有一位爸爸，我们同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那我们彼此是什么关系？我们彼此是弟兄姐妹，对吗？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彼此的关系当中，我们彼此称你是我的弟兄姐妹，你是我的弟兄姐妹，然后称呼了很多很多遍之后，大家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哦，基督徒会叫彼此称彼此为弟兄姐妹，所以见到彼此的时候，大家都说一句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好，慢慢的这就变成了我们常常称呼基督徒的一种称谓。没错，这是一个称谓，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们？我在这里说的弟兄姐妹是真的从我心里边说，我们有同一位父亲。弟兄，你是我的兄弟，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妈妈生的，但你真是我的兄弟。马弟兄，你是我的大哥。Ken弟兄，你真是我的哥哥。王弟兄，你真是我的大哥。哇，缇娜，你真的是我的姊妹。温蒂，你也是我的姊妹。哇，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爸爸，我们是真的弟兄姐妹。所以弟兄姐妹不只是一个称呼，是从我们心里边知道说，哦，他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姊妹，是我的大哥，是我的弟弟，是我的姐姐，是我的妹妹。我们是一家人，对吗？我们是一家人。哈利路亚，感谢主。其实当我想到今天我们在一直读创世纪的时候，其实真的有一个感受就在我们在我心里边的一直的挂念，就是哥哥、大哥、弟弟、姐姐、妹妹，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弟兄姐妹，我渴望你也看看我们左右两边的，看看你们前后左右的，也许你可能不一定很熟悉，但是他们是你的弟兄姐妹，是你家里的人。哇，每次想到可以来到神的家，真的是很喜乐。我有这么多的亲人，我有这么多的家人，这是我曾经不认识主的时候我想不到的。呀，我也盼望弟兄姐妹们真的是看彼此是我们的家人，是神家里的人。那因为神家里的人，好不好？我想至少今天结束之后，大家走之前可以跟左右两边的，或者说尤其是你不熟悉的弟兄姐妹们，你不熟悉的哥哥大哥弟弟，不熟悉的姐姐或是妹妹，跟他们打个招呼，跟他们问声好。哈利路亚呀，对，我们创世纪读到现在，我们就会注意到创世纪很多的，除了从前面的部分一直讲到这，从神最初创造世界到创造人，然后接下来呢就有很多，我们看到人一代又一代的再下来，然后也看到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的故事。其实我说那个在我心里边很强烈的感觉，就是真的是一个家的感觉。但是家也有好也有坏，可是圣经是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把这一些都记录下来的，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就是神的心意真的是在家中一代又一代的显现出来。所以家很重要，家真的很重要，真的很棒。而我们说我们不仅有自己的小家，我们不仅有自己的先生，有自己的太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有自己的儿女，有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还有更大的家，就是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称之为神的家，对吗？呀，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因为我们是家里的人，自然我们跟不是家里的人的想法肯定不一样。所以今天早当我们在这一周以及上一周我们读创世纪四五六章读到时候，其实我想到我是神家里的人，我也知道很多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看到这一些这一代又一代人的走下来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边真的就有一句经文是箴言第十章里边出来的，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就会在我脑海里边蹦出来说，
智慧之子
是父亲喜乐，这个愚昧之子是母亲忧愁。那当然今天并不是很想要分享这一节的圣经，但是我想这种感受应该也可能会在我们当中，当我们真的把自己知道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的时候，当我们看见神家里人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感受是跟外人是不一样的。感谢主，愿神赐福我们，也愿神话语的祝福与我们同在。是的，所以我想最近我很想我们就从一段的经文里边分享的是我们看神的家。那我们感谢主，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姊妹帮我们把这段经文合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是首先是创世纪的5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对，我想大家也可以拿到今天的单章，因为今天单章上面应该是有完整的这一段的经文。那下一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的5章22节 到第24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们娶去了。是，那下一节在创世纪的6章，我们读创世纪的6章2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再下一段是创世纪6章第5节到第八节，到第九节，这第九节，从第五节到第九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感谢你，知道你拣选我们，我们称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阿爸，我们的父亲。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这样认识你，可以这样与你有关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读你的话，让我们可以知道你浩大无比的心意，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把这一切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你把你的话借着这圣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不是突然的，有你极大的心意。愿我们的心也以你的心为心，愿我们真的是看见说你向着世代，向着我们有何等大的心意。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让我们真的是认识你，好让我们今生真的是与你同在，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家里的人，所以我们真的愿与你同行，愿谦卑的跟随你，真是也让我们世世代代的都来跟随你，因为你向着我们的心意，不只是我们一代人，乃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向着整个的人类。谢谢主。主，求你早间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亲切的话语，这是激励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何等的大。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Yeah， 是非常谢谢。对，所以当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从一个家的视角，我们从一个家里人的视角去看，我相信大家应该 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触，就是看见了人，我们说这两周我们读到的经文，看见的是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当然有好的传承，也有不好的传承。不好的传承呢，我们心里边当然是挺沮丧的，或者说也会觉得啊，人为什么是这样，啊，让我们觉得心痛。这真的就好像说我们自己的一代又一代的我们的后代，我们当然期望他们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才，不断的成为主所看为贵重宝贵的器皿。所以看他们成长，看他们逐渐的健壮，看他们逐渐的不断的信靠神，不断的跟随神，不断的在主里被更多的建造，我们当然心里开心。也看到若是人流失，若是看见人受到被带偏，或者说是陷入到不合神心意的光景里边，我们自然也是伤痛的。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再回以这样的视角来看这一段经文。那说到家，弟兄姐妹们，我们说到家，我不知道大家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可能今天在美国一说到家，第一个想到的是，哎，家应该是所房子，然后就说，哎，你的家怎么样，我的家怎么样，我的家有多少尺，你的家有多少尺，哎，我的家这个多么多么漂亮，是什么风格的，我们这个你的家是什么样的风格。哦，弟兄姐妹，当然房子或者说是这个外在的建筑当然也很重要，毕竟那是给我们遮风避雨的，对吧？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绝对同意，家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外在的建筑物，或是不是那个物质的东西。我们说到家，其实最重要的是人，对吗？是人，家是人组成的，不是房子构成的，是人组成的。有夫妻相爱，他们结合，有主的祝福，他们成为一个家庭，然后有后代繁衍生息，然后他们在不断的生活，不断的成长，看见在这样一个共同生活的这样一种环境当中，这样一群人里边某些特别的品质，某些特别的价值，某些特别的样式被显现出来，于是他们说，哦，这是我们家所特有的，或者说这是我们家所特别的。有的家，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家谱在第一前几页都会说，这个家族除了他姓什么名什么之外，更会注意到说这个家族的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信条、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家训。而是因为这一个家族的人都在谨守这个家训，遵守这个信条，遵守这个家训和价值观，他们世世代代的一直传承下去，然后他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家谱里边。我想这真的是我们如此看家可能最重要的，真的是这样，对吗？我们的房子，我们所有的物质财富，我们所有的那些有形有体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不再找不到了。但是这个家所流传下来的某些贵重的东西，他们的价值，他们活出来的式样，是我们会一直铭记在心的。我们也会因此感谢，会看他为宝贵。所以我们再下来看到今天分享到的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我们看到一个传承。在这三节经文里边，是创世纪第五章一开篇的一到三节。整个创世纪第五章是家谱，对吗？就像我们常常见到的家谱一样。不过在这个家谱的前面，在前面的说，尤其是在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附注。如果我们注意到第一节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然后接下来没有讲亚当，没有立刻讲到说这个第几代第几代是谁谁谁谁谁，没有，而是有一个附注。这个附注是什么？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弟兄姐妹们，这个附注重新复述了一遍神造人的这个过程，而且特别告诉我们，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很确定的，人之所以为人，最大的不同，当我们回到圣经里边，我们知道最大的不同是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里边有神的宝贵的形象。 这个附注，然后接下来到了第三节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在第三节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解释，这在后面好像没有提到，就是在第三节说亚当活到了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这两节经文靠得很近，靠得很近的时候，我们应该就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某些相似的关系，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这些平行的复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亚当，人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亚当他得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起名叫赛特。这里他没有提该隐和亚伯，直接就说到了赛特，说赛特是亚当的儿子，形象样式和亚当自己相似。而所有的人里边，神造人的时候，人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人里边有神的形象样式。当然我相信这里一个这样的平行关系，我并不是说这里边在第三节这里边的形象样式跟第一节的这里的形象样式是完全等同的。我们都知道亚当是犯罪堕落的，所以确实人里边神的形象是被亏损了的。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很清晰的传承的关系，或者说一个很清楚的传承，神造了人，神有心意在人的身上面，神要使人里边有他的形象。而我们一代一代下去里边，我们的儿女们、儿子们身上也有父亲的形象样式。哇哦，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觉得，其实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常常会有的想法，对吗？我们当然知道说，我们的儿女肯定是跟我们长得很相像的。这个要是长得不相像，我们还会觉得有点不开心，这也是很常理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个形象不只是外在的，而是说这整个生活的样式，或者说这整个生命的状态。所以传承，我们看见了一个传承是什么？看见一个传承，这个形象样式，形象样式是会显现出来的，而且显现出来这种传承的关系。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是能够传承下去的，因为那是我们的家里的人，那是我们的孩子，对吗？我们是一家人呀。我记得我爸爸妈妈常常，我小时候比较叛逆一些，我妈有时候经常说，我看你都不像我。我说 OK， 但是现在我再回去想思想的时候，我知道我妈妈心里边是有一些不开心的地方，但是很自然而然的就看见说，人都会这么说吗？我觉得你那都不像我，哎，你是不是我儿子啊？呀，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我们的传承，希望能够这样一直的传承下去，而且我们也知道，不只是外在的形象，而是一种生活的样式，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们比如说，我们刚才我们说到家谱，家谱里边开篇里边会说到，哎，这个家谱这个家中有什么样的这个价值观，有什么样的品质？而我们可能会说，哎，这个家族是坚强的。我们说我们家里的人是真诚的。我们会说，哎，我们家里的人是很有能力或很有干劲的。那既然我们都会相信说，哎，我们这一代有这样的品质，我们下一代也要有这样的品质。我们下下下下下一代还要有这样的品质，对吗？我们应该不会说，哦，我觉得这个品质不错，我有，我儿子有，那我孙子有没有，无所谓。哇，我相信没有人会这么同意的，对不对？没有人会这么说的。所以我们都希望有传承。而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有一个最大的视角，或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前提，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个传承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小家里边，不只是我们自己小的家族里边，也是在神的家当中，对吗？而如果我们是神的家，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这些就不只是某一些人的事情，跟我们每一位都有关系，因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呀，谢谢，请下一张，谢谢，请下一张。呀，对啊。当然我们读创世纪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说， 这个故事，这是记载当时的历史，那是亚当家的事情，那是该隐家的事情，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我自己家里也不是这样的。我，弟兄姐妹们，第一，我会说，我当然会为我们我们自己每一个家中而向神献上感恩，神的工作，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带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闻者足戒。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知道这也是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也其实也可能也真实的会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所以当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再从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身份的角度，就是我们一开篇屡次提醒到大家的，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人的时候，我们有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个更美的家，是属于神的，是会一直存到永远的，是神家里人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我就有些感动，我们看这几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一段说到的是在我们成为神家里人之前的状态，之前的光景。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早上来到神的面前，而当我们不认识神，不接受耶稣基督，不信靠他的时候，不成为基督徒，真实跟随基督的人的时候之前，我们早上来到教堂，我们没有办法敬拜那位神，因为我们是会惹神的愤怒的。我们之前，我们不认识神之前，不成为神儿女之前，我们心中是运行的是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是可怒之子，神不想看见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下面两节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和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但是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样是什么？这样是因着耶稣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如今我们蒙恩的人，我们蒙恩的儿女是与圣徒同国，不是外人，不是客旅，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神家里的事就是我们的事，神家里的人也是我们家里的人，神家走下去的，神家延续的也是我们关心的，因为那是神关心的，也是我们所关心的。对啊，神家里的人，或者说我们彼此称彼此是弟兄姐妹，这不只是一个称谓，不只是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让我们从心里边真的看到，这是我的大哥，这是我的哥哥，这是我的弟弟，这是我的姐姐，这是我的妹妹，是我的亲人。所以这个家怎么样，这个家怎么传承下去，怎么延续下去，是怎样发展的，在我们里边是我们有心的。罗马书八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们，我们里边有神的灵，对吗？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为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家中的人。所以保罗一直提醒我们，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不是因为我们配的。刚才我们知道，在我们领受神的恩前，我们是可怒的，神不想见到我们。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因着我们相信的缘故，我们成了神家里的人。所以保罗常常提醒啊，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说，你们要像神蒙爱的儿女一样，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就是真的像神的儿女一样，真的像神家里的人。一方面，我们成为神蒙爱的儿女是什么意思？ 一方面我们自己里边就显出神的性情来。还记得我们在前面读创世纪五章一到三节里边讲到什么？说里边有神的形象，儿子有形象样式和他的父亲相似。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我们相信我们称我们自己是他的儿女，我们岂能没有他的性情呢？我们岂能不与他相似呢？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这次我常常的在我心里面提醒我自己，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神家的事是我的事，神家里的人是我的家人呀。所以如果假如弟兄姐妹们觉得我们的教会，如果觉得我的团契，我的小组有些人我不认识，或者说不熟悉，甚至说我跟他不同意，但是弟兄姐妹们请千万不要因此而阻断了与他的关系，阻断与他的连接。他也是家里的人啊。如果我们期待说，哎，有一些我们期待我们能够继续走下去，继续看下去，看到有不断的一代又一代的成长不断进来，当我们看到我们当中的比我们年轻一些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他跟我们没关系，因为他不是我的儿女，我们就觉得他跟我没关系，他是神家里的人。同样我们看见年长的长辈们，因为他喜欢的我不喜欢，所以我就反正他也不是我的长辈，所以我就不要跟他有什么联系。 No, 不要，他也是我们的亲人，也是我们的家人，也是我们的长辈。感谢主。第二段，所以其实我们从这里边我们已经会看见，接下来第一是传承，第二呢我们也看见说在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传承当中，有传承好的，这是我们所读到的，我们在第五章里边注意到，以及在第六章一开篇也注意到的，当然也有传承不好的。所以这些传承若我们以一个父辈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相信就如我们很多在座的父母心里边的一样的感受，说哇哦，他们要是什么什么样就好了，他们要是怎么样就好了，但是他如果不好，当这些后代们不好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也是忧伤，也是会同样的忧伤挂虑。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里边，我们愿意我们怎样传承下来，愿意我们一代又一代是什么样子呢？创世纪在六章的部分里边，当然我们在四章已经读到了，四章里边该隐和亚伯的里边，接下来该隐转离神的面，我们也在创世纪第六章里边看到了，读到的是人仍然是堕落的故事。六章二节里边说，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神很愤怒说，因为如此，因为人是属血气的，我的灵就不藏在他里边。那第二章在第二节这里边，我们有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个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就是对比到亚当夏娃的故事，我指的是夏娃犯罪的地方。这一段我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说看起来人犯罪是很相近的，或者说是堕落是很相近的 ，actually 堕落犯罪都是很相近的。这里边说到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要娶来为妻，看见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当年夏娃呢，看见那树上的果子是可喜悦的，好做食物，然后吃了能像神一样，就摘下来吃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复数的关系啊？看见了，然后呢觉得好，就是看见女子的美貌当然就喜欢了，然后夏娃看见那树上的果子，觉得那树上的果子很漂亮，悦人眼目，好做食物，都是心里面自己觉得好的，然后呢就随意挑选。这个随意挑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想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想要干嘛他就干嘛。夏娃也是嘛，觉得漂亮觉得好，那就自己做了。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看到的是什么？看到这个堕落的光景里边，堕落的光景里边看见了，觉得自己觉得好就随意了，完全不在乎说神在哪里。 完全不在乎神的旨意了，学得好就自己做。那继续下去，我们知道后面的部分一直下去，这个中间有些插入于讲到的人的一些光景，那再下去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从最开始的远离神，不在乎神，不在乎神的心意，只想要自己的旨意，自己觉得好就是好，而不知道什么是神，不追求神所谓的好，然后就随意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呢，一直到恶遍满了地面，遍满了地上，而且终日所思想所计划的都是恶。我们真的不知道当时发生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可能今天我们还会猜测说，哎，那天到底是怎么样，但是我绝对相信，既然神都如此定位了，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回到那个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去的，一定不会的。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那个可怒，一个可愤怒的地，那个可怒的状态里边，这个状态里边，就像今天信息的题目，让母亲忧伤。当然不是说不让父亲忧伤，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有一种平行的关系，其实在诉说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些糟糕的后裔会让父亲和母亲心里忧伤。而弟兄姐妹们，我注意到这里边心里忧伤，就好像这里边神后悔造人在地上了，神心里忧伤，神为着他造的人的缘故心里忧伤。我们也会不会为我们的后裔心里忧伤担忧呢？那再接下来，我们常常有人说，哇，神说神要把这个世界 wipe out， 重新建立。哇，如果我们有一个父辈的心，我们去思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知道我经历过，当然我是那个悖逆的孩子。我知道我小时候，我妈发脾气发到最大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小时候我不写作业，然后被我妈发现了，然后屡教不改，我妈非常的生气，她在生气的愤怒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真的不像我的儿子，我气死了，我想把你塞回我的肚子里重新生出来。呀，这个是我。但是我相信我妈妈的那个心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有时候也略微的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今天在圣经的这里边，可能神的那种心意，神其实真想要把人灭掉啊，不是吧，对不对？但是神心里忧伤。是啊，人败坏，罪恶很大，遍及地面，人心里想的也都是恶，以至于神必须施行审判。这个我们在新约里边，使徒也常常提醒我们，那些邪恶的东西，那些邪恶的事情，我不知应该可以在下一页写写，在哥罗西书里边，包括以弗所书里边，使徒保罗都提醒，神的愤怒必然临到，神也必然审判。弟兄姐妹们呢，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呀，如果假如回去看，就真的很像那一段，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然后也就放纵的肉体心中的喜好去行，实在是可怒之子。但是我们不是没有盼望的，我们请看请回到前页，谢谢，前页的PPT， 在创世纪的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可怒之子也有蒙爱的儿女。创世纪第五章第22节到第24节里边讲到了什么？讲到了以诺。当然我们会知道，在整个五章里边，一整个家谱，其实我们都看见那一代又一代的人其实是都有恩典的。从最开始在第14章的后面讲到马土撒拉，讲到以挪士人求告神的名，再到一代，再到赛特这一代又一代的后裔里边， 有，其实尤其是到以诺这里可以说是一个高峰，对吗？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与神同行300年，生儿养女，然后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好像这个家族里边，其实我们都相信绝对不是说只有以诺一个人是近前的，不可能只有一个人是近前的，这必然在传承里边，一定在里边每一个人，每一代又一代的人，其实他们都在跟随神。然后正因为这样的传承里边，以诺被凸显出来了，那其他的又一代的人，他们也一样在一个传统里边。我们继续看下面的经节，创世纪6章8节到9节，这里边唯有挪亚在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在挪亚是个义，那当然这后面是讲了挪亚的后代了，那但是后面还继续解释了挪亚是什么样的人，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传承呢？从人寻求告神的名到一代又一代，虽然每一代没有着很多的笔墨，但是重要的人他也特别提出来了，有与神同行的，一直到挪亚他也与神同行，而他在当时的世代他还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他也与神同行。哇，这真的，这是蒙爱的儿女，对吧？我相信这一定是让神喜悦的，不然的话不会把这么完整的家谱记在里面的。而且我们知道从六章之后的好几章都在讲挪亚的故事，是神所喜悦的。我相信作为一个父辈来说，作为一个长辈来说，当然会觉得很开心，对吗？而这样的蒙爱的儿女当然也显出上帝的恩典。第八节这里说到挪亚，在这里说唯有指的是相对于当世的人来说，在当世的人来说，挪亚在神面前蒙恩，这是圣经里第一次谈到人在神面前蒙恩。哈利路亚，我们看见了这个人真的是有分别的，而这个人分别里面最大的不一样，好像是在神心意的传承里面，在神心意的传承里面。好，接下来谢谢。那我们最后我们再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传承的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传承的到底是什么，到底具体的是什么东西。首先我们需要再次在这里肯定我们自己是神的儿女，肯定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再次对自己说，我们有位天父在地上，我是神蒙爱的儿女，我们不要做悖逆之子，我们不要做可怒之子，过去我们是，今天我们不是，我们也不要再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家里的人，所以神家传承的其实也真的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也是这个传承当中的一部分。弟兄姐妹有注意到吗？意思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会记载在某一个，或者说这个某一个教会的这个时间表里边，我们自己的每，我们自己也是成为这传承当中的每一部分的。而我们不仅自己是传承的一部分，我们也把这个传递下去。所以传递的只是我们会想，我们到底传下去什么东西。弟兄姐妹们，我不记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福音书里边主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一些对话，有些地方很有意思。主耶稣讲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当时的宗教领袖，说当时的宗教人士，说他们是遵行他们父辈的遗传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或是当时的宗教人士，当时的社会领袖，他们也是很注重遗传的，也是很注重祖先的流传的，但是主耶稣是批判他们的，是否定他们的。这就好像我们前面看到该隐的这一个家族也是有一代一代传下去的东西，但是传下去的东西不是神喜悦的，不是神所看为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会说，我们传承到底是什么？如果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传承的是他们祖先的遗传，让今天再去看来的话，其实就很多是外在的遗文样式，对吗？外在的标准或者外在的一套的律法，显然不是外在的，也不是人看为好的想法或是说法。那我们能传承什么呢？我们再回到今天创世纪的经文里边，我想真的 那一节在圣经里边屡次提到的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在圣经里边屡次提到，不是只说了一次，说以诺两次提到以诺与神同行，然后在以诺的后代的后代，挪亚也是与神同行的。但是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里边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里边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都是在描述后面的与神同行的。换句话说，什么叫与神同行呢？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你知道，我们其实与神同行这种描述真的是很可爱，真的是让我们很得安慰的。为什么？我们常常不是分享说，嘿，你知道有位神，他永远与你同在吗？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在人生路上，人生的旅途当中，你不是孤单的，有一位神与你同行，哇，非常得安慰。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我们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是说，诶，神是我们旅途，人生旅途的伴侣，是我们的陪伴，我去哪里，神就在我旁边。当然这句话没有错，可是我们有没有一种感觉，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是说，诶，我想去哪里，神就跟着我去哪里。弟兄姐妹们，我要说与神同，这不是与神同行的态度，这不是与神同行的态度。与神同行的态度，弥迦书这里说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个最主要的是与神，不是神与我们，不是神与我们同行，而是我们与神同行。我们存着谦卑顺服，也有以神的心为心，公义怜悯，这都是神的心。我们谦卑在神面前，顺服跟随他，我想这才是与神同行的意义吧。保罗常常说一些话，其实我直接读起来的时候，有一些的需要我做一些处理。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哇，保罗好厉害呀！我们要学保罗这个人。但是保罗姐马上就说：“你们效法我是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换句话说，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是你们要跟随我，不是要跟随我这个人，你们是要像我跟随基督一样来跟随基督。保罗也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到，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什么是与神同行呢？不是神与我们同行，不是我去哪里神跟着我，是我们谦卑与神，有神的心，我们与神同行。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如果要说以挪，要说挪亚或是那一代人，他们怎么与神同行的？我想他们的与神同行就是他们凭着信谦卑跟随。我们这一周已经读了第六章，讲到挪亚，神要他造个方舟，他就造方舟。神说的这个命令在当时一定是不 make sense 的，弟兄姐妹同不同意？是不是有这样同感？就说神说一定有洪水来，当时的人绝对不会同意的，当时的人也绝对不会相信的。但是挪亚知道那是神的旨意，那是从神来的，他来跟随。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传承里边，我们自己过的是怎样的一个生活呢？我们说了，第一，我们自己就是那个传承的一部分；第二，我们也传承我们的后代，传承我们后面的人。我们自己谦卑跟随顺服，与我们的神，与我们的天父同行。当然这个同行里边，我们要说每个世代的人他们要做的事情可能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知道挪亚那个时代造了方舟，等到了摩西那个时代呢，他就仰望神的拯救，带领着以色列人出红海。这意思过红海，意思就是每一代人神有在那一代人提醒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这形式可能会有不同的，但是他们跟随神，他们与神同行的心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今天早上我的信息会在这个地方结束。 我们还是在当我们以神家里人的这样一个视角一个态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心里边想到的是，我们真的可以在这个家谱这个故事当中看到的就是，哇，这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是我们神家里的人，我们要怎样的传下去，我们神会怎样走下去。而不只是我们教导，不只是我们说我们下一代人要怎么做，而是我们自己就从这一代人，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自己过这样的生活，也愿后代的人就像保罗说的，他们愿意效法，不是效法我们这个人，而是效法我们这个人顺服跟从基督。感谢主，我想今天早上的信息我会停在这里。